好学生。
哎呦，
有快乐咿呀咿呀有走，他在天边要小鸡呀咿呀。
今天我们的片头换
了，
各位，
他那里居居，
他那里居居，外面也居居，
哎，这个好好 rock 的感觉，
哎，我们的新的片头曲啊，
哎呦，
喜不喜欢？喜欢给我们按个赞，
我很爱，
你很爱。
不然每次都是汪老先生，完全不一样。
汪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
哇，
他这里呱呱，他那里。
我绝对不会说这个作词作曲是小编，对不对？等一下，你又有太多爱慕者
哦。
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这么有才华，就
是爱慕者，小心被《镜周刊》拍到，知不知道？
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
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很像丰收歌，
股市就是丰。其实还有一个 rap 版本，
对，
还有那些版本 ，rap 版本，下次放，
下次啊，
让观众听一下，
完全不一样。然后谁唱的
？OK， 好了，这个我们有今天有新的片头，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的哈，
节目就求新求变嘛，对不对？要不然一直弄下去我也腻了，大家都腻了。就跟你那天不是跟我说你也腻了吗？
我没有，哎，麦欧北
动，没有，你不
不腻
啊，不腻不腻，
永不腻，
就是爱情变亲情的。
哎，没有没有没有，
爱情变亲情，亲情到最后会变什么？你知道吗？
会变成
友情。
那再来呗，无情，
再就无情，
没有
比较尴尬了。通常就是变友情，
友情啊。
今天真的要来聊一下，就是地牛翻身，我要翻身，
真的。
今天呢，这个我们会来讲我们的 AD 哦，就是上礼拜这个 AD 这封信讲了三个礼拜，
第三次
也实在是蛮厉害的啦哈。那代表他的故事呢，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讨，
对
啊，值得大家去改进，或值得大家去学习。那因为今天本来就要讲 AD 的翻身的故事，
对，
突然地牛又翻身了，所以我们的封面刚好就地牛翻身，我也要翻身，
没错。
那今天的地震真的吓死人哈，那个。很多地方就倒了一片，
对，
倒了一堆了。我说倒不是房子倒了，我说是家里的东西。你女朋友家不是倒了东倒西歪？
她那玻璃橱窗很多那种东西都倒下来，啪啪啪。
我看到网络上很多那个妹妹的香水都倒了，对，就女生啊，女生的香水都倒了一大堆哈。然后我们的这个，我们有个同事啊，他住十五还是16还是7楼啊，反正15以上，
很高呢。
他说他那个冰箱啊，整个位移，那冰箱的门还打开，我实在是抱歉要问他说，人家冰箱什么牌子的，晃成这样
不能买，
还打开，这样就打开来啊。然后有时候有的红酒柜啊，那整个柜子打出来，那个红酒整个摔出来，红酒摔出来玻璃还破掉，那酒还弄出来，很麻烦啊，所以。很多地方瓷砖也有破裂的，
瓷砖很多
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老王哦，买房子哈，我的这个很多人都问过我了，说董哥你买房子为什么都不买高楼层？
对，
好，对不对？我那时候就跟大家分享，小编跟我当朋友，他应该有听我讲过，我说你高楼层，你万一一个地震，万一一个火灾，你都不用跑了，
危险，
对吗？那你我的择楼层的标准就是，我一定是要4楼以上。因为4321这个太低了，这个真的不行。
对，
我的标准就是四楼以上，八楼以下。好，这个 range 呢，就是我家的这个距离啊，就是我选择买房子的这个位置就在这里面。好，
那只是5678嘛？
5678。那基本上今天的地震呢，我家是没有什么晃的啦。这个我有给小编看我的照片啊，我有那个奖杯嘛，
对，
我有好几只奖杯，然后都放在那个柜子上面哦，一根都没倒，
屹立不摇，
一根奖杯都没倒。然后我有一个汽车的模型哦，放在柜子上面哦，就放在那个小角落，就角落还那个整个车体已经出来了，完全没掉下来，
哇，
这就是低楼层的好处。说真的，那个晃本来就是高楼层晃的越大，
就越晃这样。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24楼。一大早就说，我以为我快没了，
是那好像被甩出去。
对他以为我快没了，他这样讲，我以为我快没了。对，我在4到8楼这中间哈。我其实我是觉得晃，但是我们家的东西真的都没有丢出来，都没有甩出来。我还特别去检查一下，都没有东西，这样就是都很正常，
很稳固
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所以还是有好处。再来另外一个好处，我觉得中低楼层有个好处就是，这一次的地震完后，很多的电梯。 不是坏掉，是需要保修，需要检修，有没有？
有，
就很多社区大楼是不让你搭电梯了，
还会地震会有证明器。
啊，对对，你以前有在相关行业嘛，对不对？你知道，
新的电梯
会有叫证明器，
它地震就会感测啦，感测到地震三级还是四级以上，它就自动停止。
那更何况今天是那么多，
对啊，台北
六七级是不是？
五级多，
五级多
一定停了。
所以很多大楼电梯是停住，
对，
那就是一个大概一检修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嘛。哎，很多人那时候赶上班哎、欸。你如果是高层二级楼，你怎么走
上去？
走还无所谓，万一这地震是发生在晚上下午的时候，你要回家的时间，你要走上去，
累啊！
哦，所以哎、欸，我不管是我只要我是在四到八楼这个中间，哎，其实我走下来都还 OK，
就当运动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人说，感觉地震不管在大楼哪一层都不用跑了，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嗯，但是我跟你讲哦，火灾就不一样哦。哦，火灾就不一样哦。哎，我大家都知道，我家隔壁邻居。大概三四年前曾经发生一场火灾，
对，
那个火灾那个浓烟哦，整个灌进来我家，灌进来我家这一栋大楼。那时候呢，你就要逃生嘛，那我就因为我家就蛮中低楼层的，我就瞬间小孩拎着，然后老婆带着就快冲下去
了。
对，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浓烟哦是往上窜嘛，往上窜。所以如果它是发生在比较高楼层的话，你又比较高，你又楼层又比较高，你真的不用跑啊，你应该要想办法。避难对吗？
對，
你不可能往下跑了嘛，你往下跑就会被浓烟
呛
到了嘛、哦、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中低楼层哈，有中低楼层的好处，再來就是房价比较便宜，高楼层都比较贵，
对对对，
看那个 view 嘛、哦嗯、
大家都觉得 view 很好。
今天我又有个另外一個朋友，因为今天大家朋友都会讲都会聊天嘛、啊、我今天又有个另外一個朋友，
是
他买预售屋买在30楼，哇，30楼以上，
有没有打
我忘记32还33 30楼，他就想说我是不是要考虑换个房子，
对对对，
他在预售还在缴钱30楼，因为他住10几楼他就觉得晃了、对，所以这个啊，我觉得哈，我还是坚持我的理念啊，我个人买房子就喜欢中低楼，
中低楼层就好，
但不要太低，4楼以下我都不喜欢，因为人家说4楼以下不是就比较吵，好，
对，
然后还有污水的问题，水管排水管的问题，所以大概就中间楼层我蛮喜欢的。那我不知道各位观众你喜欢的楼层，因为有些人，其实有些人有时候会喜欢低楼层哦，
有啊，
因为或者最好是一楼，虽然比较吵，可是很多那种建案一楼是有附那个前面的庭院，就你自己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好。那有些人会喜欢最高楼层，说他要一览天下众山小，没有、一览天下这个众山小，对啊，
众山小，
众山小啊，就一览天下很多的山都变小了啊，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
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逗号要逗好，一览天下，然后众山小，对，就哦，他就自己住的很高的地方嘛，所以这个很多人的房子是有龟裂，
我们公司后面厨房瓷砖有掉落，
真的吗？
你等一下去看，真的啦。有一块就这样就直接掉
了、哦、那蛮严重的、欸、
要龟裂这样，
所以刚好晃一下就是有些地方可以检视一下有没有偷工减料。我们这个办公室算有点久了啦，这栋大楼，所以我觉得可以接受啦。可是瓷砖是不是去年重弄？
有点忘了，有吗？啊，
我朋友有一个新买大楼2年多而已，他说瓷砖掉一大堆，这个就真的要回去
偷工减料，
我偷工减料，
建仓要抓出来，
对不对？这个真的是好。那刚才小编一开始跟我们提到说，如果你有经历921哦，事实上这一次的地震哦，没有921那么恐怖。
对，
我记得921那一整晚哦，半夜被叫醒，又风又大，然后大家很紧张，然后一直在摇，对吗？那我觉得就是跟这几十年来。大家对于建筑工法的要求一定有差，就是经过了921之后，很多的这个建筑物都有被强制要求要有一定的避震的系数嘛，哦，抗震的系数嘛，然后大家可能围楼有些都拆掉了嘛，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这次哦，很不幸的还是有一些死伤，但是就整个建物的品质来说，整体来说。就是大概就墙壁剥落啦，这个瓷砖剥落啦，墙壁龟裂，大概就这样、喔。
目前是这样。
围楼比小二，比围楼比921的时候要少很多了哈。那这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还是希望呢，大家面对到的灾难的时候平安最好啊。因为大家早上在讲这个地震的时候，讲到最后都说是平安最好，平安最好了哈。我有个朋友，对很多人，你看很多人有经历过921的，真的都有共同的体验、欸、就是。上冲下挤很恐怖嘛哈、啊，那因为很多人就很年轻啦，还没经过921啦，他以为这是像我女儿就觉得吓到，我女儿一直哭啊，吓到，刚好在家，我还没正准备要送她去上学的时候吓到，
我女朋友的猫也是吓死，
猫一直哭，
躲在一个椅子后面不出来，
真的
到中午才出来，
吓到
的吓到，
猫还没有那么多岁嘛哈，对不对？ 有人说他921的时候打给沈佳宜，哎，921为什么要打给沈佳宜？
那个电影那些年呢？
他921打给沈佳宜，
就是里面女主角叫沈佳宜。
哦啊，他921打给他，这什么梗？
在学那个台词啊？哦，
那有人说我同学怀孕在花莲当医护军，说花莲真的很严重。对啊，就花莲，因为这次就很靠近花莲啊，
花莲都蛮严重的哦。
对啊，所以我就希望这次
前两年也是这样子。嗯，
不过地震我们台湾就处在一个地震的岛上面。
对，
好啊。地震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必须得经历过的事，
跟日本一样。
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玩，包括我啊。其实我们得到心理准备啊，不是那个什么那个老高，还有一堆人，很多专家都说什么南海会有大地震，就是这个这一条有个南海大断层呢，会有个大地震，说什么几年之内，日本就在这个大的断层线上，不是吗？我看那个老高讲的、啊。日本也是一个很长地震的，
它很长。
哎，我去日本玩，我觉得很有趣哦、喔。我去年去那个富士山的时候，那富士山旁边的小村庄，好，然后去泡温泉，那上面就有一个海报，很旧的图哦、喔，然后上面就写说，我们这个村庄这个平原哦、喔，是因为几百年前富士山大爆发，所以才有了这个平原，所以才有这个地方。我心就想说，啊，那你们怎么还住在这？就你们现在住在这？那富士山不是活火山吗？
对。
不代表说它多久之后会再爆发一次吗？
有可能再爆哦，那就
你这个地方不就它，因为它以前曾经它的火山岩就淹没了这个地方嘛。
对，
那难道不会就是？我觉得，可是这没办法，对于日本人来说，我就生长在这个地方嘛。
对，
我就只能去接受跟大自然
真的发生，他们就接受了吧？啊，就是他们可能看到那个在冒烟的时候赶快跑走。
日本经历过大大小小地震很多、欸、
很多、啊、
阪神大地震，
像元旦那时候他们不就是新北、欸、东北那边是
东北那边
就一个大地震，
对，然后之前还有阪神大地震啊，还有有的没的一大堆大地震，三一大地震，所以去日本玩的人大概心里也要个体悟嘛，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南海大地震这个大断层终究有一天要地震，
对、
哦、那你可能搞不好你去日本就有机会遇到嘛，对嘛、哦、所以
有人时间轴写出来了，2025七月5号涨五点，是你说的那是南海大地震那个、啊、是时间轴，
有人说2025七月5号涨五点，这是网络上的流传说啦，相关的网络上传说很多啦、嗯、所以我是觉得那包括我们的企业也是啦，台湾的科技厂对于这种地震基本的防范啦、啊、哎、欸、你说大地震也不是 每年都大地震嘛，这种大地震算这几年来少见，今天摇完我就知道，哦，这个是这几年来数一数二的大地震哈。那基本上，如果对一些比较频繁的小地震的话，基本上台湾的企业能够因应的是比较充足啦。啊，如果这种突如其来大地震哦，难免多多少少哈，在短线上会有一些损害啊，这也没办法。比如说有些的企业的厂区，部分厂区就已经部分停产了，停工嘛，因为余震还是有嘛。啊，你把你产线的产品放上去，结果它又震。
又
坏掉了，又干嘛的，那也很麻烦，
干脆停班、
哦、对，干脆停班，干脆产线停下，所以短期影响是有，但是长线哦，哎、欸，你我们也不是每天在大地震嘛，
对啊，每天
在大地震，所以长线当然影响绝对是有限的啦，
没错、
哦、因为很多人说看到这个地震就要去放空半导体股，
慢
的、
哦、
放空一些那个就是产业经不起震的这种这个公司，我说这个短线哦也许就小跌啦，那这个长线其实还是回到正常的经营，就好像很多人今天跑去买钢铁股啊，
对啊，想说哦有那个需求，
你买拜托，需求没有那么大啊，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很多钢铁股手上都还有存货啊，对不对？你不太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地震好就让钢铁的业绩突飞猛进，这完全都是题材，而且这个题材可能是非常非常的短线啊，
一个小时嘛，
就今天搞一天昙花能昙花一天的昙花一现的行情都没有，搞不好就几个小时而已，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 AD 谈到的就是他要来翻身，因为上次他的三年的总利润他一直加嘛，一直买进嘛，那后来他学到了对的方法嘛，他就是学到什么方法，就是把股票抱住你就可以赚到钱嘛，所以他后来总利润达到33万啊，大家还记得吗？啊，三年来33万，等于一年赚了11万，我觉得 OK 啦，对于一个一般正常薪水的上班族，一年赚11万 OK 啦，差不多两个月的年终到三个月的年终看薪水嘛，那他自信心就爆棚啦，整个膨胀了，那他就觉得分散投资赚得太慢，他觉得呢要 all in，
要重压 all in，
对对对对对，其实他骨子里一直有想要 all in 的，他上次也是我们讲的故事，他也是有说他要去 all in 啊。好，那后来呢，他就再拿出100万，他本来已经有100， 那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他股票套牢，所以他要再拿100，
对，
好，来加码投资嘛 ，all in 嘛，变200，现在再拿100，total 拿了300万出来，
总共300啊，
就是他多决定了，他要来去翻身，因为他觉得刚才讲了，这样赚赚太慢了啦，三年才赚33万。对不对？
熊慢呢、
啊，有点慢呢、欸。啊，六年就赚66万，
个月就要33万，
十年才赚百万。
对，
人家怎么拼月薪百万呢？我十年才赚百万、哦、所以他觉得不行啊。所以他在2023年的9月，就是去年哦，他把这300万拿起来啊、哦。那他可能有看了网络上一些好、哦，人家就是告诉他，就是分配分散投资不会赚，分散投资赚太慢。哦，买 ETF 赚太慢，所以他就要来 all in。
all in
啊，有网络上其实也有人，就少数的自媒体会强调说就是 all in 啊，他就说你钱就是 all in 嘛，你才赚得快嘛，赚得多嘛，所以他就是居然呢，在2023年的9月跑去了 all in 台波。哦，他想说反正有33万利润嘛，我30万丢进去，怎样会赔掉这个33万？就大概一成。
差不多，
他拿300万丢进去 all in 台波
一成，
赔一成大概30万。
对
啊，我本来就赚了33万了，所以我顶多就是把过去赚的赔掉。这样听起来，小编好像可以接受啊，
就是获利。
观众你可以接受吗？
而已啦，
就获利回吐嘛。那我还可以 all in 嘛？嗯，啊，万一涨呢？涨一成呢？
就不得了
哇！涨一成，我三年才赚33万哦。我只要涨一成，我就赚30万了。
对，
好像听起来可以。各位观众，你觉得这个方法如何？好像还不错，
好像还可以、哦、
所以他就这么打定决定就要来去做了呢。好，那他就2023年9月开始 all in 排波，300万全部丢进去了。那他太想要证明自己了，他想要一次就给他吼起来，一次就赚钱啊，那就完全失去了纪律了，忘记枉费了之前所学的。你要记不记得他上一次我们谈到他起机能够赚钱，就是因为他抱得住，
对，
他以前都是就抱不住嘛，那他现在就抱得住嘛。可是因为他，所以我常讲哈。欸、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想哦，10万块钱给你操作股票，跟1000万给你操作股票，你的心情压力一不一样？
完全不同。
10万块给你赔10%多少？
10000。
一万。1000万给你赔10%多少？
100万。
100万对决
10000。
一万。你心理压力是不是差很多？
很多呢。
可是波动一样是10%。
心理压力。
我一样设定停损10%。
对。
但是你的压力却压力山大。嗯。那这个时候，当你压力出现了呢，人往往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没错，
我跟你讲哦，人啊，什么时候会失误？你觉得？就不管你是打篮球也好啦，打棒球也好啦，或从事各项各类的运动啊，股票投资啊，甚至在赛车场赛车啦，你什么情况下你会失误？小弟这个有玩跑，有玩跑，有玩这个叫这个赛车嘛？
赛车
对啊。嗯，那有常去力保嘛？那你自己开的时候，也许你成绩非常好，你什么情况下你会失误？你想一下，你想我让你想一下，或者说小编，你什么时候情况下你会感觉到失误？今天如果你在马路上自己一个人开车，你慢慢开，你会有什么失误吗？
不太会。
如果今天后面看到有一台车冲得非常快，一直追着你，连着你屁股，也许是砂石车，
会紧张，
怎样？会紧张，
会紧张，就容易失误。
所以人哦，就是面对到压力的时候会失误。打篮球也是啊，你打篮球嘛，对不对？我们下午晚上要一起打篮球嘛。你一个人带球过半场，如果对面的五个人区域防守就在那个，他已经在前场都区域防守都守好了。
对。
然后你一个人带场要从后带球要从后场走过来，你会失误吗？
不会。
你在运球，你随便用左右手，还可以交叉运球嘞，都不会失误。还可以花式运球，小编都不会失误。突然，这五个人防守。紧迫盯人，
全场
哇！从你一发球就开始压迫，你会不会失误？
那就很容易失误，
你就很容易失误，
碰撞这样。
对人哦，你也许技术已经很高杆哦，
对，
但是就怕失误，而你会失误就是在于你有压力。
对，
那股票投资也是一样哦，比如说我们讲棒球也好，棒球就好了，你上去的时候零好零坏，你会失误吗？
不会，
你是不是很认真可以看球？
对，
结果嘞，
两
好球，
三坏的时候，
三坏球的时候。你会不会失误？
满垒，
你压力哦，又满垒，两好三坏，满垒，最后一个出局数，哇，压力
最大。
你本来都打出全垒打了，
对，
打不出来。我再举例一个，道奇队嘛，MLB 道奇队，苏同柯肖，大家知不知道？
知道。
苏同，苏同每次季赛都超屌的。你有在看棒球？你知道苏同每次季赛都超强的，胜投王，到季后赛完全不行。这几年季后赛，去年勉强可以，前几年的季后赛完全都不行，
就软的，
季后赛就被打爆。
对，
那人家就说，那因为例行赛嘛，例行赛是不是二十几场的初赛嘛？那我一场十个分或一场打输败投也还好啊，
也还好啊，
可以慢慢平均起来嘛。
对，
季后赛输不得啊，那你一有压力哦，哇，就表现很差。所以常常有人看，有人说季后赛王者嘛，那个王是死亡的王嘛，大家有在看棒球的，所以其实有人啊，有人是一种是练习型球员，就是没有人防守。他自己齁在那边投篮或是打这个棒球或是练桌球的时候打羽球的时候都超强。比赛完全不行。反过来有一种人是大赛型选手，
对，
天生英雄命。
哦，那个真厉害。
这个有在看棒球台湾的以前啊，以前我们新农牛的火哥张建民
啊，对对对。
这国际赛啊，哦，上去就是超屌，雷射间什么都出来，对不对？比季赛打得要好。
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那你就看那个那抗压能力嘛。嗯，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哈，哦，这个同学哦，因为他背负着 AD， 他背负着他要赚钱的压力在身上，他 all in 嘛，欸，他原本丢100万，现在丢到300万，哎，资金变得多了两倍出来，
多两倍出来，
他就有一天哈，哦嗯，他就完全丧失了这纪律哦，就是他下单，照理说你要慢慢下嘛，你300万你扣打慢慢下啊，结果他就突然有一天哦，直接下单50张的台波，他本来心里想好，我有300万，我 all in 台波。但是我可能要慢慢买，
分批的，
我每天慢慢买，或是我有一定固定的价位，跌到什么价位我才出手。举例啦哈，有没有人看台股现在不爽的？你不讲话，你是不敢讲。外资就看台股很不爽嘛，
对，
外资就是看看衰我们台股站不上20000嘛，对不对？
对，
说到这个外资，外资真的很反的，欸。外资昨天净空，昨天他前一天的净空单未平仓是4000多口，
对，
结果昨天台股大涨200多点，外资马上补空翻多，变成净空单啊净多单流仓3000多口。有人说董哥净多单三千多口其实不多，我认同不多，但是你要想他前一天是净空单4000多口，等于是他直接翻了7000多口的空多单进来，好，而且重点也不是多不多。重点是他就有够反指标嘛，他节奏整个很乱嘛，
所以竟然
他空单，他上礼拜五只有只剩700口，还400口的净空单，
对，
结果呢，他突然又加到4000多口，结果台股大涨完之后他翻多，今天台股早盘跌了快200点，他昨天的净多单今天早盘直接大赔，
直接被嘎，
直接赔了，直接被往下，直接被赔了，所以我看不懂他在干嘛。我看不懂他在干嘛，他有压力吗？
他有压力，
他就看不爽台股20000点嘛，啊，看不爽，他又发现他被嘎了，啊，被嘎不得不要跟着做多了，啊，做多之后又跌下来。今年期货市场，如果你跟着外资在同向，其实你就被扒来扒去。所以我跟你讲嘛，我们有时候像我啊，分析师，我们有时候看错行情是很正常的。好，当然最近这几个月老王就比较顺嘛，我们打顺风球嘛，看的多数上对的比较多嘛，股票也表现还不错嘛，那顺风嘛，也有逆风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冷嘛，那你不要说老王，我们就普惠一个研究团队，你看外资，欸，外资这么多的外资，欸，期货的未平仓是一大堆外资加起来，
没错，
不是一家外资，欸，这么多的外资，这么多他们多么庞大的研究团队，他们有在华尔街当面的总部，欸，他们还可以搞成这样，代表其实我们有时候当一个散户，我们投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被原谅的。
没错，
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不被，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不被原谅，你知道吗？投资可不可以？
不行。昨天新闻闹很大。
我刚才讲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被原谅的，然后你说投资不行，
不行啊，
你不行，
不行啊，为什么可以？
欸，那我问你，
欸，
那如果很多人那种他就是被偷吃被抓到，结果他跟他女朋友道歉，他跟 他老婆道歉，结果他老婆和他女朋友原谅他，你觉得这种人怎样？你会看不起他老婆还是他女朋友吗？
不会啊，但是
你是不好说，
但是啊，通常就是就会有第二次偷吃，啊，
那就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嘛，就是你愿意接纳他嘛，
对，
那其实为什么？那你的结论是不是狗改不了吃屎？
没错，牛圈到北京还是牛，
所以事情就自己做得来的嘛。
对，
欸，你以前你有被劈腿过的经验吗？小时候到现在
没有，
都是被劈，
没有啦。完了，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有人说偷吃除罪化，我那变黑，有人说我变黑，我那变黑，
哪有
变黑啊？
真的 barbecue 了 barbecue 了。
对啦，偷吃现在不是刑事了啦，现在就民事而已啦，就罚一罚，所以有钱人都偷吃啊，
真的，
反正就罚钱嘛，你看要罚多少，
他有了是钱，
而且都罚那种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
零头，这样的两零
零头，真的是零头啊、哦、对不对啊那再来啦齁，回过头来啦，外资现在是看不爽台股、嗯、我们回过头来齁，还是要回到我们专业的领域，
等一下、欸、那个偷吃七次还可以原谅到七次，
那你要怪你朋友他老婆、啊、
太夸张了啦，
有人说他朋友偷吃七次，第八次老婆终于离婚，到底在干嘛、啊、
到底在干嘛，
到底在干嘛、
啊、七次哎、欸哦、太夸张太夸张、哦、
好，那回过头来了，就外资看不爽两万，我们刚才讲就是你买股票做多是可以考虑分批，对吧，
對，
平均成本嘛，反正我看到未来目标价嘛，啊，低于某个价格我就买嘛，他原本台波应该 AD 应该要这样买的，
对，
就跟外资现在看不爽台股，就是有些人可能现在看不爽台股啊，那台股哪有可能连涨五个月，总是要崩吧，那我怎么放空，比如说我就要放空0050啊，那我不要一次 all in 嘛，我如果好几天前一次 all in 个200张进去0050放空它，那我就被嘎啦、
啊、昨天被嘎吧，
那我怎么办，我一样要买200张，我就一天买两张
分批嘛，
分批买，你有本事就给我都不要回头，我就两张两张两张买啊，说或者是我设定你只要敢大涨0050涨 1% 以上的我就空10张，哎呀你只要一涨一涨 10% 涨 1% 以上我就空两张，我就空10张，就有自己的节奏，
对，
那他短线一定会被嘎，对吧，可是他看的是未来的一个崩盘，其实这个方法是 OK 的、
喔、
就是他不是 all in 在一个短线的一个位置，然后说我就是来放，这样你很危险，你200张 all in 进去0050要放空，突然他涨个 30%, 你就被迫要停损出场，
对啊，
可是如果我是分批布局，我的成本是越定越高嘛，你有本事涨没关系，我的成本就越高，等到我买满之后就放下去，这个就很像那个大卖空哦、喔，就是美国当时2008年的大卖空那个主角啊 ，Michael Burry 啊，他也不是一笔就进去 all in 啊，
对，
他是持续布局他的手上的空头部位，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等到你崩
啊，等了很久，
对。啊，换句话说，如果是期货的话，啊，如果我是外资，那我放空了，我也不要一次压那么多嘛，啊，你这样翻来翻去像傻瓜一样，我就这样固定啊，每天看你台股不爽，对不对？我每天固定就1000口。啊，固定就加空1000口，你只要涨我就加空，你跌我就不加空，你只要涨我就加空1000口。如果我是外资，那、啊、空来空去，那我成本就越来越高。嗯、我只要轻轻松松来一个两根长黑哦，哎呦，我就赚钱了。
回本又
这就是摸头的方法，嗯、左侧交易的方法。左侧交易是需要有耐心的，
真的。
右侧交易是顺势，顺势就是可以 all in， 顺势就是你看好准备要喷了嘛，那、啊、我就来。
介入
那个时间点啊，很多人喜欢抓那个第一根长红啊，底部平地一声雷第一根长红啊，那就直接 all in 进去了嘛。好，我教过大家嘛，我个人的操作我会喜欢平地一声雷那种一根出来的，就直接 all in 进去啊，买我就一次买。但是如果你是要左侧交易，左侧交易的问题就是你猜不到最终的高点跟猜不到最终的低点啊，你听得懂意思吗？左侧交易就是你在它还在往一个方向某一个方向正在发展的时候，只是你觉得它已经快反转了。But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反转，你是猜的，这个时候你就要不断的分批去做布局，那去猜一个，去让你等到一个高点、啊、所以两个布局方法不一样。如果你在左侧交易选择是单笔进去的 all in， 那你很容易被就很容易被嘎、啊、
对
对吗？
对，
我们比如说很多的股票呢，前高突破前高啊，很容易突破，但突破会来一个假突破，或者是摸到前高就下来，那你去 all in 的，你设定前高压力，你要停损的，一突破你就停损光了，对吧？那你就很容易被洗掉。
对
啊，所以左侧跟右侧，或很多人去抄底啊，抄底设定前波低点嘛，前波低点当停损嘛，这个最简单的技术分析嘛，全市场都知道你要看前波低点嘛，主力也知道嘛，我就故意给你洗破，然后再给你拉上来。
对对对
啊，可是如果你是早就 all in 的，你就受不了，你一定要停损啊。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分批要拆低点的，你敢破前低，我就再买。终究有一天本多终胜嘛，
对
啊，左侧交易大概是这样。好，那回过头来哈、哦，这个他因为他就乱了套，他就自己压力太多，他一次一天就买了50张的台波，而且买的成本很高，不知道为什么他本来要分批买的，可是他可能看到那天台波，哎呦，开盘可能就涨3-4%，就心动了，心动你知道吗？就觉得啊，好像我现在不下手，就要涨了，
对。
我们有探讨过很多散户啊，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去买股票最高？我有去探讨过这个原因， 最重要原因就是那张股票让他当天感觉到快要喷了，感觉啦，
感觉啦，
就像今天的中弘一开盘就涨5%啦，2014啦，大家都觉得要涨停板了，
没错，
结果后来呢，
开高走低就下来了，
感觉啦，操作不能凭感觉，你知道吗？凭感觉会死得很惨，操作一定要有 SOP，
对，
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那这样你就会买到很好。我就讲00940就好了，00940。我们之前就讲得很清楚嘛，00940首先你先搞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买00940如果是为了要赚价差，就希望大多头的时候它可以有股价的利资本利得，那我说你这种人你不要急着去认购，我是不是告诉你说你等到它开始上市了，开始出现下跌了你再来买，因为你会有成本优势，你要赚资本利得就比较漂亮，我是不是这样讲的？
对。
那我说什么人可以在还没上市之前去认购？就是你呢，哎，你心中呢，这个心中无大志啊，你心里呢想要在台股里面获得的报酬，完全不是想要靠股价，你完全就是想要从台股身上获得报酬，就是股利。我希望拿到股利作为我台股最重要的报酬来源，这种能力当然就可以买。我问你啊，00940现在跌下来了啦，破发了啦，你本来就要赚股利的人，你本来就没要卖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看看那，你知道吗？反正你要思考一件事情啊，你是要固定要继续定期定额的呢。00940的股价往下跌，假设它的股息还可以维持一样，在所谓的高股息，那殖利率现金殖利率又怎样？反而更高啊，
更高，对。
那你更应该持续持有嘛。你在台北股市，你要以股息当做你最大的一个报酬的话，高现金殖利率不就是你在追求的吗？所以对于你想要在台北股市以获取股息为最大最主要报酬的人而言，00940跌下来就是你的chance啊，你的机会啊。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利差的人，你是想要股价利差所得这种资本利得的这种人，哎，那你现在去随便买，现在随便买啊，都比去认购了买的还低啊，
低
很多，因为它低发行价，它就低于发行价了嘛，你听懂我意思吗？
对，
那你何必急着那时候要一窝蜂大家去买00940？我希望大家要记得我今天跟你讲这个观念啊，这个以前就讲过，今天再讲一次，因为接下来还有其他的 ETF 嘛，00944、00946，
哇，
对吗？其实我对00940一直有个疑问啊，就是它为什么叫台湾价值？
为什么？
我就不知道，我就问你呢。
我也是，
为什么它叫台湾价值？
我也不懂哎。
就他买的股票是有台湾价值的喽，
是吗？
长荣有台湾价值，
但没有台积电啊。
他没有台积，对啊，
没有。
台积电不是满满的台湾价值吗？
才是台湾价值啊。
所以这个命名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很讶异啊。那很多人确实就是听到台湾价值嘛，
就要十块，好啦，买了啦。
台湾价值就是会选对的人。所以我不懂嘛，下次会不会搞一个什么那个啊？不要讲，
不要乱讲，不要乱讲。
那回过头来了哈，那结果他很高的成本了，他就一次买了50张台博，成本都在20块，他觉得太高了。那后面呢？有稍微赚了几块，结果赚了20万了，结果开始跌了。他说他买完就开始跌了。那在后面，因为还有在兼后面呢，他本来不是要全职吗？上礼拜讲到全职嘛，
对，
结果发现股票开始跌了，怎么办？他开始去兼职了，兼差了，
兼差，
兼差赚了几万块呢，也通通又再丢进去台波加码摊平。好，那因为有人说选对了人，今天地震还没预警，不要引战，不要引战啊、哦！这台不是政论台啊、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啊啊！这个呢，因为这个成本。高的成本就20块成本，这个台波张数实在太多了。一次 all in 嘛，你 all in， 你如果要摊成本，当然就是要比例嘛。你不能高档买个1000张嘛，低档买个10张，你成本摊得下来吗？
摊不下来。
所以要平均那个张数嘛，结果他就50张就压在上面了啊。所以他说，就算后来赚了一点钱，他300万已经 all in 进去了。后来就算赚个2-3万，要丢进去加码摊平，你觉得摊的，你们觉得这个成本摊得下来吗？摊不下来。所以他说这个成本完全没摊下来。好了，那到了后来呢？他觉得他对台波，他认为台波利多大概就没有了，因为他买了一次套牢啊，又买在高点嘛。那他看了很多新闻啊，发现台波好像没什么基本面了，他已经没有抱着的理由了。所以呢，他就在2023年哦9月份，虽然那时候开始买进台波嘛，然后还抱着嘛，但是他在今年的3月12跟3月13，就今年哦，分别出清了台波。我那抱蛮久的。
蛮久的啊，
但是我告诉你，他为什么抱得久，就是因为他 就散户嘛，散户为什么抱得住股票？那赔钱抱得住，赚钱抱不住吧？所以他从去年的九月一直抱到今年的三月跟十二，分别出清的台波，他一共买了165张的台波，总共赔掉了10%，也就是赔了34万。
把赚的要赔掉，
就完全符合他当初的预期嘛，
倒赔一万。
但他忽视掉是他的机会成本嘛。
对，
再来你想一件事情哦，去年的九月、十月是台股还在跌嘛，他可能就刚买台波之后，九月、十月台股不就跌吗？
又跌，
就马上套牢嘛。
对，
他就一买就套住了嘛。可是十一月、十二月的台股是不是开始往上了？到了今年一月、二月、三月是不是很猛？
对，
他浪费掉了不只是时间成本哦，他这一段时间如果把300万，我们不要说压什么股票，就是他也不会选股。直接买0050
就够了。
去年的九月，他买0050就够了，就都你也不要选股，你就直接买0050。
对，
哎，各位，他那300万到现在是34，应该有90万左右哦，
对，差不多
接近百万，可能有百万哦。他弄了半天，台博 all in 了300多万，最后呢赔了34万。嗯，在而且是在台股出现大多头历史新高这一段还赔，哎。如果台股没有过去几个月大多头，他台波可能不止赔34万、欸。那如果同一时间去年的九月，他把那个钱买进了0050，就是懒人选股嘛，啊，你也不要比较什么管理费，什么都不要，你就0050嘛。哦，一来一回
差很多，
天差地，
真的。
所以证明冲动会误事了哈，冲动真的误事。那不过他哈很开心，他说哦，我卖完台波之后，台波就不断破底。至少还好我卖了，不然要搞到2026年才有办法解套。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了。所以他在这里呢告诫各位网友，本多不是终胜，看吧，呼应我们前面几集啊标题嘛，本多终胜吗？本多不是终胜，
不一定终胜。
买到弱势股票啊，永远都是什么无底洞，对吧？哎，台积电啊，之前套在600多的，现在会很开心，他因为他过去几年一张不卖，就奇迹自然，
真的
哦，走路都会翘屁股，对吧？你要想一下，如果你好几十年前你买的是宏达电，你现在翘的屁股翘起来吗？
翘不起
来啊！那就是买到台积电的人呢，就你要感谢你呢。哎，台积电有认台积电的这个营收跟市场是对的，好，对吧？啊，还有好几年前那个股王那个 TPK 啊。哦，现在有起来吗？
还有宏达电啊，
都多少年了？我刚才就讲宏达电了，哎啊啊 ，TBK 啊，威盛啊，嗯，对啊，
都没有起来，
都没有起来啊，
对
啊，台积电有起来嘛，所以并不是本多一定终胜嘛，你懂我这个意思吗？本多也有不终胜的时候嘛，啊，
没错，
大概就是这样了。这是他的心里的话，所以各位观众你要记起来啊、哦。他说买到弱势的股票，永远都是无底洞，永远都是无底洞。
怎么唱？
蔡健雅不是一首无底洞、哦、
忘记怎么唱。
那尤其是、哦、不要 all in 一张股票，在大盘20000点的时候看着别人赚钱，他说的，大盘20000点的看别人赚钱哦。台波那一天哦，只有涨了大涨，他说一样大涨了、啊，大涨0.05元。
哦哟，当然是几趴？1%啊、哦。一趴不到，
台场0.05元，一趴不到。他说超心寒的啦，
真的。
目前兼差打算做到三月底了啦，啊，已经赔了34万，我也做不下去了，
已经
不想做股票了。那他想要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兼差也是不错啦。如果日后想去兼差，我想拿一点薪水来定期不定额存银行股或是 ETF。有没有发现？以前我们讲过有一种 model， 有一种模式，就是股票赔钱，本金赔掉。我赔了很多钱、嗯、想要翻身，怎么翻身？去玩权证，权证再赔钱，开始杠杆开大一点到期货，期货又赔钱，杠杆开更大，选权的权，这是一种恶性循环。那有另外一种 model， 一种模式是怎样？是他不愿意再开更大的杠杆，他也不愿意再去做更大的风险赌注，他选择比较保守的方式，也是有，就两种两条路嘛。对于长期赔钱而且有赔过大钱的人，他就两条路可以选嘛。多数就第一条，就我刚才讲的，就越玩越大嘛，掉输不多嘛。啊，另外一种，第二种就是像他这个 AD， 他说，他刚才说他要开始去做存股银行股、存股 ETF， 这也是一种模式。就有些人就是，反正他发现他个股选股好像就怎么都会怎么赔啊，个股。然后就像我刚才我过去几集都一直告诉你们嘛，过去一年告诉大家，你其实每一年的股市你操作结束之后，你可以把自己的总持股的绩效对照当年的0050。如果你的持股总绩效操作比0050还烂， 就代表你的绩效是低于大盘嘛，
对，
就大盘比你还会涨嘛，那你就直接投资 ETF 0050就好啦，你何必投，你根本不用选股啦，对吧？那如果你的选股出来的总绩效比0050好太多，那你就是继续选股，代表你呢战胜大盘绩效。有一年空头年，大盘假设跌 20%， 而你的绩效是-10%，请问你要不要坚持继续操作股票这条路？ Of course yes， 因为你呢，你的表现比大盘绩效还要好，你就是个咖，
没错，
你懂为什么？那我们今天 Eddie 就发现，在台股大多头冲到20000点的时候，他还在赔钱，还赔三，还赔了10%，就是远远输给大盘嘛，
心寒，
所以他就走回了，他就说：“那我来存股，存银行股，存 ETF。”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对的方向了，但不见得会翻身了啦。ETF 你也知道嘛，我们当时过去帮大家统计嘛，高股息 ETF 到前一阵子台股创历史新高的时候，高股息 ETF 最好的表现大概就 16%、17%，
差不多。
今年以来 16%、17%， 那 16%、17% 对很多标股而言就差很多啦，很多标股一天就涨停板啦，两天就 20% 啦。所以你说我资金已经少很多了，那我要再靠着 ETF 啊，靠着存股银行股来翻身，那有点难，不代表不会。可能就你的时间要拉得很
长，很長
好几年，遇到一波大多头，银行股狂喷猛喷，我还记得好多年前，好多年前 ，Vic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MOU 的时候，两岸签订这个金融的 MOU， 哇，那时候银行股是直接喷涨停诶，大盘直接开盘涨停板诶，哎，马总统时代
哦，那我没，
然后那个 MOU 那一签什么中信金、国泰金 ，bang bang bang，
不涨停啊，
而且是好几根涨停板诶，哇，哦，那种的你就有意外资产嘛，不然原则上来说，金融股就相对稳定嘛。好，那 ETF 是相对稳定吧？你要想一件事情啊 ，ETF 如果要爆喷一倍，在一年内爆喷一倍，台股要喷到什么时候？
哦，很喷呢，
台股
30000点
哦。对，如果 ETF 在一年内要爆喷一倍哦，好，所以那你就要认知，你就要认知。好 ，AD， 如果你要开始投资这个，你就要认知说，你要重新翻身的距离会有一点远，但是你确实是可以。在股市当中获得比你本来操作更好的报酬以及绩效也没有不好。那你如果说董哥，可是我又想翻身呢、啊？那小编你怎么办？给他什么
加入普惠投顾？
哎、欸，这是个方法、啊。在我的唱歌、啊，蘑菇
蘑菇，蘑菇蘑菇，
你不要在不应该业配的时候业配，该业配的时候 Q 半天也不业配，
该怎么办
？AD 就是认真，认真的学习股市，晚报认真看，
多看一点，
早报认真看，好吗？把自己的功夫训练起来，然后把自己的心魔呢建立起来。当你的功夫已经建立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再回来玩个股，就不用再存 ETF， 不用再存金融股，那你就有机会翻身。因为刚才有同学就有写到写四电嘛，啊，万一你今年靠到四电呢？哦，
不，
啊，你去年靠到华城呢？哦，等一下，我们刚好就要讲华城四电。
对，
喜欢的观众继续听下去，等一下就有华城跟四电。如果是 Podcast 的听众，明天锁定节目 Vic 的节目，我们会有华城跟四电。那这个。哎、欸，你觉得华城跟市电的报酬率是 ETF 要多少年才能赶上？
太多年了，
错是，对啊，真的疯掉。
去年涨到现在一直在涨，
还一直涨，
还在涨，
对吗？
好猛！
啊、这前提你要把自己功夫练好啊。
对，
华城纵然是再简单，贴着十日均线走都没跌破。嗯，你基础不好，你的纪律没有达成，你还是很早就把它卖掉啊，
还是会
起涨第一个就卖掉。
对，
对你还是赚不到钱嘛，所以功夫要自己做好了哈、哦。大概就是这样。有人说黄金交叉买进，死亡交叉卖出哦。黄金交叉买进跟死亡交叉卖出，这是很基本的教科书啦。你如果真的乖乖照做的话，有些股票比较干脆会赚到钱，但很多股票它很不干脆，你可能会买高或卖低，因为黄金交叉就是两条均线要交叉嘛。那两条均线要往上拉动，并且交叉会，请问是要什么来带动？股价要涨嘛？
对，
股价涨，均线的计算，均线的价值才，均线的价格才会变动嘛。那所以你等到股价已经大涨一段了，它的均线才可能出现黄金交叉，代表你买的位置可能就 很高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买在相对的高点。
对，
什么情况下会死亡交叉？均线会死亡交叉，
股价跌
了嘛，跌了一段了嘛，那拉动均线价格往下跑嘛，所以你可能会杀在一个相对的低点。所以黄金跟死亡交叉在运用上面，它有一些小技巧啦，就是你绝对不是单纯看到黄金交叉 黄金加就买进，死亡加大就卖出，这样很容易就是最高杀低，最高杀低啦。有人说赶快赔完赶快回家，对啦，如果你只是看黄金加他买进，死亡加他卖出，你真的会赶快赔完啦，赶快回家，
真的。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说，哎、欸、董哥，你不是说技术面很有好用吗？哎、欸、啊，我用技术面怎么赔成这样啊？你用错方法吗？
没有学精，
没有学精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啦，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很大声讲，技术分析哦，技术分析就是你们要赚钱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为什么我这样讲？接下来我们新这个是最新上市的，这个是00940，对不对？
对，
你各位有去看一下00944吗？00944也是一档高股息的 ETF，对吧？
对，
你有没有去看它的这个公开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公开广告？00940，我们以前讲过，它有它的成分股可能会有个缺点，像长荣，它是景气循环股，就是以前的高股息的 ETF 很容易让你选到景气循环股，就它只是以过去的股利、过去的获利来作为这档股票，把纳入我的成分股嘛，它忽略了这档股票未来的获利或未来的这个配息嘛。那很多股票它景气循环股，那你一选进去，它股价刚好落赛就一路往下跌嘛。好，很多高股息 ETF 就出现这种情况嘛。00944这一档，我先讲，我没有业配啊，我绝对不会业配这个 ETF。
没错，
那我是要跟你讲，00944这个 ETF 哦，它标榜着就是要去改善过去这些高股息，包括00940的缺点。就是我们常常讲啊，这些高股息 ETF 都会让你选到一些景气循环股啊，哈，就股利很好啊，股价都不会涨，有什么用？00944呢，标榜它要改善过去这个陋习，所以00944加入了一个。我们最近这个解盘，我们最近那个礼拜二跟礼拜，我们最近这个每天晚上这个七点这个解盘啊，
对，
讲很多次动能，
动能交易，
00944就加入了这个股价动能的筛选，怎么筛？我看他的广告，我看他的公开说明书，很简单，就是找那个股票，我现在我先把高股息的股票列出来嘛，然后呢，我再去观察他的股价，距离过去的前波高点比较近的，好像过去十二个月高点比较近的呢，他就可以列入我的成分股。就是多一层滤网，多一层过筛，而这个过筛，我想请问现在的观众跟听众，他是怎么过筛的？就是我刚才讲动能嘛，去找接近高点的嘛。为什么他会这样筛？因为他觉得你这张股价，他觉得股价如果有办法接近前高，当然他的过高几率就比较强。
对，
再来一档可以经过修正之后接近前高的股票，是不是代表他转强了强势股？
没错，
动能嘛。我们昨天看到美股那么多，这个 Alphabet 啊、Meta 啦、NVIDIA 啊、AMD 啦，一堆 Microsoft 全部都是突破了过去几年的高点嘛，往上冲嘛。那他现在的选股就是说，那我就去找这些动能股哦，啊，越靠近前面高点的，我看好他有机会突破的。你去找像是这种景气循环股啊，它的股价都是往下的，它不太可能接近当时景气循环那个时候最旺的时候的高点吧？
对，
很多高股息选出来的时候，它股价距离那个景气循环的高点是很远的，这种股票就叉叉00944就不选，它要选哦，有重新涨上来的接近前面的高点的，就是00944多一层滤网。那我请问你哈，这一层滤网啊、哦、是什么分析？是产业？是基本面？还是什么筹码面分析？
技术面，
是技术面分析嘛？我的意思就是，各位啊，常常有很多人讲说啊，这个技术面就是大便啊，技术面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一边马后炮，说也好笑啊。有人说，所以我买高股息 ETF， 我不看技术面的，我只买高股息 ETF。我买 ETF 为了就是不看技术面，我只看产业，我只看那个个股的获利有股利，这样阿妈喝酒。00944现在推出来，他们是投信发的、哦欸、人家投信现在也开始看技术面选股了，他多一层滤网嘛，他一样从基本面出发，从股利出发，问题是他多一层滤网，他说那我股价、啊、这个技术线型、哦、动能啊，要符合贴近过去的高点、啊、靠，这不是技术分析？但是我刚才很好笑、欸、投信那个公开说明书也不敢写技术分析，
动
就给他动能、哦、动能选股，
动能啊，
实质上这个动能就是技术分析，哇，够不了。我们很多的程式的软体设定也是去找这种的啊，接近前高压力，等待突破，那个你的软体就会哔哔哔
就会跳出来。
那很多人就市场上投资就买进嘛，程式自动下单嘛，
对对对，
就这样嘛，那个就技术分析。所以谁，我告诉你，谁再敢看不起技术分析，你就拿00944给他看，你就说，哎，人家投信规模这么大，投信规模这么大，人家都看技术分析了。 我上次我们在节目就谈过啦、啊、我说现在很多投信的早报，以前投信投顾的早报是不可以有技术分析的，
不能出现。
现在很多投信投顾那种什么证券的早报晨报、嗯、都有技术分析了，你有发现吗？我们上次有谈过这一集吗？ Mick 你有发现吗？很多以前哎，五六年前或三四年前那个早报没有在技术分析的啦，我现在发现新一代的新一派的这个研究员哦，或基金经理人哦，他们在写这个早会的报告晨会的报告的时候都有用技术分析哦，
对，
都会划线哦。嗯啊，我们老王在技术分析这条路坚持了十几年，今天走到这一步的这一步这种现象啊，你看我有没有是市场的先行者
领先者，
对不对？我以前有讲过嘛，如果说技术分析是大便啊、欸、我也把它吃下去，对不对？我也把它吃下去。现在不止我在吃大便，现在投信也在吃大便、欸、大家都在吃大便，那你要不要吃大便？哎呀，你有空自己回去研究0094。我再讲一次哦，我没有在业配它哦，我不业配的，我们不收钱的、
欸、对对对，
我是在跟你讲说0094是啊，你觉得0094是推出来之后后面的 ETF 啊会不会比照办理？
会啊，
开始投信说，哎、欸，哦，啊，人家某某某某投信出了这个就有看动了，你为什么不用看动了？
对呀、啊，
对啊，啊，其实0094它的利益，它的出发点，我觉得是对的，它多一层滤网，嗯，去帮你筛强势股嘛，那你就不会筛到群气循环股，像这种友达、群创现在都还在地板的、啊，那股价就在右下角，它就不会去筛嘛，
对，
它去筛
右上角
了，哦，代表你过去有高股息啊，你有高获利，你股价又够强，
啊，你赞啊。
这个 ETF 比起来好，就比你0940还要好，对不 对, 對？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
那我们就可以期待0094未来的发展，哦，对不对？啊，事实上我跟你讲了，00944啊，有一档重要的成分股啊，是老王啊，上周现在就是业配时间了嘛，
现在就是
啊，你该业配你不业配，上周老王就在我们的会员949以上的会员的晚报就介绍了一档成分股00944的成分股。这样成分股在我介绍完之后超级喷，有够喷，
到昨天还在喷，
过去几天涨了应该三成
有，三十几分，
两一定超过两成，涨了三成有。那一档啊、哦，会员啊、哦，已经有人把名字打出来啊、哎哦哦，我告没了，会员都是见证啊、哦，保证不马后炮的。我在讲的时候还没喷，
还没什么动。
那我是不是告诉了会员说00944是这档成分股，因为大家要吃豆腐嘛，
对，
00940一堆人要吃豆腐嘛，结果被噎到嘛。我来介绍一档牛肉，00944的不会被噎到的，
变和牛了，
变和牛，那牛肉马上变和牛，所以要走在产业的前面、啊、要走在这个题材的前面。等到00944是四月底要开始募集了，大家又在炒00944的成分股了，你觉得会涨吗？
不就不会，
成分股可能就在高点了嘛，这样大家清楚吗？哈，简单讲啊，回过头来我是要告诉大家哈、哦，你愿意听老王节目的，就代表你对技术分析有一定的认可。
没错，
我希望你继续保持这份认可，继续学习它。好，你不用听别人的流言蜚语。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那么久了，就是靠技术分析活下来的。
没错，
那现在很多投信也要来 follow 技术分析了。好，你改天也许巴菲特的股东年会，他还画个颈线图给你看。有没有可能？八爷有没有可能？
不一定哦。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啊，那对不对？你到时候再回头来学技术分析太慢了。
真的啊。
大概就这样了哈，啊，有人说他秒加入99，感谢你了哈，有，你看很多会员都说有赚到了哈，感谢。那这个本来我们做节目就不是以绩效为宣传的目的了，你长期看老王节目嘛，我们都是偶尔业配了哈，啊，感谢大家的体谅了。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这里了，感谢这个全国观众以及愿意实际 support 我们的会员的支持，我们下礼拜再见。等一下，下次 Mick 的节目不要走开。
黄老先生。有快
你们唱吗？
咿呀咿呀哟，他在天边鸟小姐，咿呀咿呀呀哟。
这个词是小编写的，我都不知道写什么。居居，
咿呀咿呀咿呀哟，
拜拜。
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17号，普惠投顾王义龙分析师老王与黎智健分析师 Bick 及普惠投顾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